各位善知识，华严经实无尽藏品，经文刚刚开始讲十藏的第一性藏，经文在第十页，性藏的这个分别解释它的内容啊，先说明性的相状，已经讲过了，其次就说明这个性的力量，就是明性力啊，就是十种不可思议心不切若，上次就讲到这里，那么经文就一直到第四行啊，闻入一切皆不可思议心不切若，上次是讲到这里，这里是说明如果具备前面十种性的这个道理都能具备的话，它就会发生十种力量，所以前面经文说若菩萨能如是随顺一切法三净性仪，闻诸佛法不可思议心不缺弱，接着就说闻一切佛闻众生界闻法界闻虚空界闻涅槃界闻过去世闻未来世闻现在世闻肉一切皆通通都有不可思议心不缺弱这两句八个字啊，顺着这十种力说明它的道理呀，上次就已经略略的说过了，按照大书里面呢顺着这十种意义的内力再加以说明，说听到诸佛法听到一切佛都不可思议而心不缺弱，这是说一圣上法能生净性，不但是不会退却也不会懦弱，也就是说听到这个道理呀，只使他的菩提心更加坚固，菩萨道更为殊胜。那么其次说闻众生界不可思议心不缺弱，这是说明对这个所教化的众生啊，虽然有不可思议，但是他的度化众生的心不会退转，只有更为努力。那么其次第四是说闻法界，法界的不可思议，这是说所教化的方法，所教化的这个范围啊，那么十法界中它除掉佛与菩萨之外其他一切众生它都能够尽他的力量去化度在这个一真法界之中啊，度化一切众生都求证一真法界，所以听到法界他不会因不思议而退却。那么其次第五说闻虚空界不可思议，这是说所教化的地方，因为众生总是住在这个大地里，大地不离虚空，那么虚空有多大世界就有多有那么多那么尽虚空遍法界无量无边的十方世界都是菩萨所教化的范围，虽然这些地方是无量无边不可思议，但是菩萨听到啊 他调化的范围大，地方大，他也不会退却啊。那么第六说，我涅槃界不可思议心不缺弱，这是说他要化度众生，都通通去向于涅槃界，就是各国都能成佛，亲证这个究竟涅槃啊。那么虽然是涅槃界不可思议，但是要度众生去证涅槃，那么这个心啊，这个愿力，菩萨也不会有丝毫的这个减少啊。那么最后说，闻过去是，闻未来是，闻现在是，乃至闻一切皆，这是说时间上过去无尽，未来无尽，近十方也有世界，也有时间，一样是无穷无尽，劫最长的时间无穷无尽。那么菩萨对在时间上尽未来即度化众生啊，他心只有更向前迈进，而不会有所退却啊。所以由信心坚固的缘故啊，对于这十法他都不会缺弱，就是发生信的力量，发生这个广大的功用。那么在大书里面呢，还有配合前后啊，以前面的信的相状对照起来加以说明的，现在就从略。接下去的经文，何以故，看这经文，何以故此菩萨以诸佛说一向坚信知佛智慧无边无尽，这是征问解释菩萨闻到上面十法心不缺弱的原因啊。何以故，就是征问为什么说这个实行满的菩萨听到上面十种不可思议，他心不会缺弱啊，那么只有更向前努力，原因在哪里呢？下面就解释说，此菩萨按照经文就是指的实行修满的菩萨，在一切诸佛之所他一向坚信啊，一向就是从他发菩提心开始一直到现在修满十行位啊，这一向啊他就完全明白知道啊，佛的智慧是无量无边无穷无尽的，因为知道佛的智慧无量无边无穷无尽，所以他不会缺弱，知道佛果上的智慧本来就具备前面十力十种信力的这个妙用啊。那么既然如此啊，所以他听到这些道理他是不会有所害怕的啊。一向还有一种意思，就是一向坚信啊，他没有犹豫之心，他不会觉得啊犹疑不定，不会有这种情况，所以一向只有信心啊。再加上坚，一向坚信就是说明他无论是其他各种的意义说也不能破坏他的信心啊，你再多其他的各种方法来摇动他的信心，他的信心都不为所动了，所以叫做一向坚信，从来就坚固这种的信心，他知道佛的智慧是不可思议的啊。那么佛的智慧之相是无边，是无尽，无边越空间讲广大无边啊，无尽 越数论越时间讲，无穷无尽啊，在空间广大无边，在时间数穷三际，无穷无尽啊，所以叫做佛的智慧啊是无边无尽。还有一种道理，无边菩萨他不会偏于空有二边，不会偏于有常无常二边啊，不会偏于所有相对待的一切法的二边啊，因为他知道一切法都是不离真如实相，当下就是菩提啊，他明白一切法当体真性就是菩提的缘故，所以一切法啊无边无尽，他彻底呀、能够了了明白，这是总说。下面分别再解释这个佛的智慧无边无尽的道理，说经文里面接着就说，十方无量诸世界中，一各有无量诸佛，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以德、今德、当德，以出世、今出世、当出世，以入涅盘、今入涅盘、当入涅盘。这是再分别解释佛智无尽的这个内涵啊，十方东西南北四维上下啊，这个无数量无边际的一切世界之中啊，每一个世界各个有无量无边的诸佛啊，就是个世界无边，佛也是无边啊。那么这些佛他已经证到无上菩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印度话翻成中国话就是无上正等正觉啊，简单说就是佛的果位，成佛就是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啊。那么一切诸佛他对于无上菩提的佛的果位啊，在过去时已经得到的，已经入涅盘了，所以这个以得今得当得，以出世今出世当出世，跟已入涅盘、今入涅盘、当入涅盘了，要把它对起来啊。过去已经出世的，已经得到无上菩提的，以现在来说，这些诸佛已经入于涅盘了啊，就是已出世已得菩提，已入涅盘，今出世现在十方世界已经出现世间的诸佛，今得现在已经得到无上菩提了，那么有的今现在就已经入涅盘了。释迦牟尼佛成佛的时候，十方世界的诸佛当中有刚刚入涅盘的，有将要入涅盘的，这就是今出世今得今入涅盘。未来当出世，例如当来下生弥勒尊佛等啊，这些未来诸佛应当会出现世间，那么出现至世间之后，他的福慧已经修满了，一定会得到无上菩提，当来必定能得无上菩提。那么得菩提之后，度化众生的因缘尽了，就要入涅盘，所以当入涅盘啊。这个十方无量就是包含无边啊，以现当入就是无穷无尽啊。得菩提是诸佛亲证的境界， 出世入灭是应现世间的度化众生因缘啊，法无边，所以佛智无边。一尊佛的智慧尚且不可尽，无穷无，无穷无尽，横遍十方，数穷三际，何况十方诸佛呀？那么十方乃至三世所有一切诸佛，他所有的福德智慧都是无穷无尽，不可以心思，不可以口意的。所以菩萨了了明白这个道理，因此啊，他对于这个道理听到明白之后啊，他不会有所对决啊。接下去再分别说，比诸佛智慧不增不减，不生不灭，不进不退，不近不远，无知无舍。这是说明佛的智慧啊，它的不可思议的无边无尽的内涵啊。比诸佛就是前面所说的尽十方遍法界啊，是受穷三际横遍十方的无穷无尽的诸佛，他的智慧是无穷无尽啊。那么已经得到的诸佛，已得成佛的诸佛，乃至已入涅槃的诸佛，他的智慧也没有增加，也是如如不动，还是如此。那么已经入灭的啊，他的智慧也没有减少，还是如此。就是说已得没有增加，入灭没有减少啊，这是越已说。现在刚刚得到的也无所谓增加啊，将来入灭也不会减少，当来要得到的照样得，也不会增加，而将来入涅槃也不会减少，不增不减。不增不减呢，是说明诸法实相的实体真如自性本来如是啊，再甚不增，再繁不减。我们在凡夫的时候，真如自性也是如此，并没有减少一丝毫，诸佛成佛了也没有增加一丝毫，那就是不增不减。真如自性本来就没有生灭，世间一切诸法有生必定就有灭，有成必定就有坏，诸法实相如来藏妙真如心，它本来就是不生，既然不生当然就不灭，因为有生才有灭，无生当然就不灭了啊。那么这个进一推啊，是约动方面讲，本来如如不动，成佛无所谓进，没有成佛之前也无所谓退，成佛了无所谓进，涅槃了也不是退，所以他本来如是，不进不退，无所谓进退。不近不远，真如自性究竟距离我们啊，是近呢还是远？诸佛成佛了，他的佛果的智慧，他的自性是不是最接近他呀？那我们众生在凡夫的时候，真如自性是不是远离了我们呢？没有的，他本来也无所谓近，成佛了也是如此，无所谓近。我们在凡夫也没有远离自性，所以富大士说夜夜报佛名，朝朝凡共齐啊，我们跟自己的真如自性啊从来不曾离开啊， 晚上睡眠的时候，佛性没有离开我，早上醒来起来了，佛性也没有离开我啊。所以夜夜抱佛眠，抱自己的佛性在哪里睡眠啊，起来了朝朝凡共齐，那么就可见并没有缘啊。佛在灵山莫远求，灵山直在你心头啊。灵山在哪里啊？就在你的心头里，心的当体就是灵山，性的当体就有佛啊。明白这个道理，佛真如自性对于我们众生并没有远离，还是时时在一起啊。诸佛的智慧它是无知的，知你不要以为啊把这个分别心看作知啊，这个无知就是指它没有分别，不像我们凡情的知啊有所分别。佛果的智慧的了了常知，像圆镜照万境啊，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是进来则现，进去不留，这个境界离开圆镜的时候啊，镜子清清净净的，不会被那个影子留一点点在这个镜子里面。所以佛的这个对一切法的知见，它不像我们凡心的知，所以佛智无知，佛智无知而了了常知啊。这个深照大师啊，东鼎时代的深照大师，他这个照论里面呢有一篇呢叫做般若无知论，般若无知论，看这个般若无知论呢就可以知道佛的般若智慧不是我们平常所讲的知啊，所以叫做无知，佛智无知啊。那么好像大圆镜啊照了万法啊，但是它不会被这个万境呢、啊、所染着，了了明白而不会被染着，这个叫做无知。无舍，那么既不分别，是不是它舍离了呢？没有舍离。佛的智慧对于一切万境啊，它也无所谓取，也无所谓舍，他对于一切境界并没有舍离啊，这就所谓无知无舍。还有一种说法，佛智照穷万法，无法不知，所以叫做无知。佛智顿即诸相，相相皆是寂静不动，所以无所谓舍，所以叫做无舍。因为它本来是寂照啊，如如不动啊，寂而常照，照而常寂，超越世间一切细论之法。所以说佛智无知，佛智无舍啊。那么只是在世俗的文字啊，方便说有三世，有菩提，有涅槃。在佛果上无所谓三世，无所谓十方，无所谓知以无知，舍以无舍，没有这些名相啊。所以在真如自性的法性之中啊，没有一法可得啊，一法不立啊。那么这种的境界才是究竟佛果的智慧啊，这就是说明佛的啊智慧不可思议啊，菩萨由此成就这个性的力量，叫做明性力啊。后边的经文呢、啊、第三总结性成，总结性成就是性藏的总结的文字啊。菩萨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接下去就说此菩萨 入佛智慧，成就无边无尽性，得此性矣，心不退转，心不杂乱，不可破坏，无所染着，常有根本，随顺圣人，助如来家，护持一切诸佛种性，增长一切信节，随顺一切如来善根，出生一切诸佛方便，是名菩萨摩诃萨信藏。菩萨住持信藏，正能闻持一切佛法，为众生说，皆令开悟。这是总结信成啊，就是总结上文呢、啊、这个信的道理。到这里实行菩萨他的信力至为坚定啊，那么总结上文来说明这个总义。此菩萨，这里就是约实行满的菩萨而说啊，入佛智慧，他有实行修满了，去入于佛果的智慧啊，成就无边无尽性，他已经成就无数量无边际啊，无穷无边无尽的信心啊。那么既然成就这个信心，得此信矣呀、啊、已经得到成就这个信力之后，心不退转，所以他修学佛法不会退转。这里已经是到达行不退，行不退，不退的道理有三种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前面十住到了位不退啊，这里实行啊就是行不退啊。他对于所修的菩萨道的修行法门，以行善田愿海啊啊，他这个信心啊，他只有念念正上修学菩萨道，来满足他的福慧二行啊，决定不至于退转，所以在行方面都不退转，比前面的位不退啊更进一步深入了，所以叫做心不退转。心不杂乱，这是说明实行菩萨的信心啊，不会被其他任何境界所混杂所扰乱啊、嗯、所有一切境界都不能混杂菩萨的信心，显示菩萨的信心至为单纯了。菩萨的信心不会任何境界所摇动，不会散乱，显示菩萨的信心啊，一向坚信啊，不会有所杂乱了。不可破坏，说明他的信力坚强，无论是什么样的情况啊，都不可能破坏他的信心了，无所染着，染是染污，因为菩萨已经断除见思惑，尘沙惑也断了，无明也去掉一部分了，所以他已经心地上至为清净啊，在这个十方世界做这个度化众生的使业啊，他不会在这个十方世界的众生的这个尘劳之中，不会被尘劳所染污，不会被尘劳所转变，所以叫做无所染着。为什么呢？因为他常有根本啊，菩萨自己他有他的根本，就是他的菩提心的根本深固啊，根深不怕风摇动了啊，所以他能够随顺圣人之法，这个圣就是指初回向以上的菩萨乃至佛国， 比他更高的境界的菩萨，跟无上菩提的佛国这些圣人，他都能属于说行佛所行，学佛所学，证佛所证啊。那么因此实行菩萨他已经安住在如来的家中了，所以住如来家。实际上菩萨呀，实住就已经入如来家，所以现在实行啊，是住在佛的家里，在修学佛法。所以无论在哪一种的环境做度化众生事业，他等于在佛的家中做事啊，不会离开佛的境界啊。护持一切诸佛种性，这是爱护众生。众生有菩提种子，有佛国的种性，依法修学将来都能成就，所以菩萨护持众生的善根一切诸佛所度化的众生，他照样帮助他使他成就，也护持一切众生趋向于无上菩提，所以叫做护持一切诸佛种性增长一切菩萨性节，菩萨该信的该了解的他念念使他增长时时刻刻随顺一切如来善根，佛的善根呢，他通通都能随顺，以佛的善根做菩萨的善根那么由此啊，出生一切诸佛的全巧方便，做度化众生事业。那么到这里为止，信藏的道理就已经完全表达出来了。所以总结说，是名菩萨摩诃萨信藏。上面所说的道理，就是实行满的菩萨，他的信实信这个十无尽藏的第一的信藏的功德，到了圆满的境界啊。那么实行菩萨住在这个信藏当中啊，正能闻持一切佛法，他听到一切佛法都能受持啊，为众生说，把听到的佛法说给一切众生听啊，都能使令众生听到他说的法之后啊，都能使令他开悟，皆令开悟，皆是通通。使一切众生听到菩萨的开导，都能使令他开悟到佛的无上妙法。那么这是显示实行菩萨的说法呀，功力的殊胜，众生听到都能不但起信，而且能够了解开悟，这是非常不容易的啊。所以实行菩萨成就信藏，具备以上的种种功德啊。那么十无尽藏的第一啊，信藏讲完，接下去第二啊是戒藏。佛法始终不离戒定慧三无漏学。信心具备了，其次啊就要讲究戒定慧三无漏学的修法，所以十无尽藏也是相同的说法。第二就说明戒藏啊，那么菩萨对佛所制的戒法他是怎么样子持戒的，所以下文就说明菩萨藏里面的十无尽藏的第二戒藏经文说，佛子何当为菩萨摩诃萨戒藏啊，此菩萨成就普饶一戒，不受戒，不住戒，无悔恨戒，无违真戒，无损闹戒，无损脑戒，无杂味戒，无贪求戒，无过失戒，无毁犯戒， 这是先列明。十无尽藏的第二的戒藏，戒藏的道理，菩萨所持的戒法，他的戒是怎么说的？那么有这十种道理啊，就是说这个功德林菩萨对当时的听众们说，前面信藏说过了，第二是戒藏，所以要说戒藏之前，对所有的听众们说，佛子啊，什么才叫做菩萨的戒藏呀？何等就是疑问词了，是哪一些是属于菩萨的戒藏，所以为菩萨摩萨的戒藏，实行为菩萨，他还是要讲究持戒的，不过他的境界高，都是持心地的境界，最为殊胜高妙啊，所以有这十种的这个戒藏啊，此菩萨就是实行满位的菩萨啊。第一，成就普扰一戒；第二，成就不受戒；第三，他已经成就不住戒；第四是无悔恨戒；第五无为增戒；第六无损恼戒；第七无杂味戒；第八无贪求戒；第九无过失戒；第十无毁犯戒。这十种戒的道理呀，经文里面自己有解释，后文就是解释这十种戒的意义，所以这个名相啊不必另外作解，就以经文内容啊后边的解释，就是解释这十种戒啊。所以经文接下去就说，缘何为普扰一戒啊？这先征问第一种啊，什么叫做普遍扰一切众生的戒法呀？菩萨道是讲究度众生，讲究下化众生，那么菩萨在度众生的时候，他对于持戒用什么心境什么态度来持菩萨戒呀？所以这个菩萨他持的这个戒法主要的目标，要普遍使一切众生得到佛法的逢饶的利益，所以叫做普饶一戒啊。那么因此接下去的解释的经文说，此菩萨受持境界本为利益一切众生，这就是所谓普饶一戒啊。此菩萨就实行满的菩萨，实行满心的菩萨，他受持清净戒法，境界就是菩萨所受持的三趣境界啊。第一，舍律一戒；第二，舍善法戒；第三，饶益忧勤戒。现在都是站在饶益忧勤戒的立场讲啊。那是菩萨受持佛制的清净戒法呀，他的目标本来就是为了要利益一切众生嘛。菩萨持戒的目的他没有别的，就是为众生，为了要利益众生而持戒，不是为他自己的。所以菩萨持戒的第一个条件呢，就是普遍饶益一切众生，这是十种戒的意义当中的第一条，是总义总含的意义啊，就是菩萨持戒目标，它的根本总义啊，就是为了要利益众生。所以后边九种所说的，都在利益众生中，说明他的持戒的道理啊。那么第二叫做不受戒，不要误会啊，不要以为菩萨不必受戒啊，不是说不免修改啊。不是那么简单，不是说不受戒就是不要受戒，不是这个意思啊。 究竟他的不受戒的什么道理呀？经文有解释啊，你看着经文，缘何为菩萨不受戒？这是正问。怎么说？菩萨第二的持戒方式是不受戒啊？此菩萨不受行外道诸所有戒，这就明白了吧？啊、嗯，这个所谓不受戒，并不是不受佛戒，而是不受外道的戒。嗯，外道诸所有戒，他菩萨一定不会去受的。但信自精进啊，奉持三世诸佛如来平等境界，这是第二不受戒。不受戒，简单说就是菩萨呀，一定不会受外道的戒。他受戒，必定是受佛所制的戒，不会受外道的戒啊。这个《涅槃经》里面说，菩萨受持佛的境界啊，他不会受外道的戒，道理相同。不过他加以说明，外道的戒是什么戒呀？印度当时佛在世的时候，那些外道啊，有持牛戒的，有持狗戒的，有持鸡戒的，啊、持这些畜生的戒，啊、所以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曾提到，佛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持牛戒的外道，他牛戒持得很清净。您知道什么叫做牛戒吗？就是人呐、啊，学牛的动作，啊、牛是用嘴巴去咬草吃的。人虽然有手啊，可是不能把手啊去拿草，把两个手当脚啊爬在地上，跟牛一样啊，卡两边硬踢哦，背向上天，还是用嘴巴咬住那个草根来吃，学牛吃草，学牛脱离啊，人家种田呐、啊，哎，要学牛脱离，学牛拖车。那么牛所做的通通都要学，那么就是说把人呢、啊、学跟这个牛完全一模一样。这个人，我这个外道持牛戒持得很清净啊，他不晓得这个牛戒持清净了将来的前途如何，因为按照他的戒法说，他的老祖宗说持牛戒清净能升天，他不晓得他能不能升天。他听到我释迦牟尼佛是一切智人，他就去想要请问佛，因为自己是个外道，他不好意思请问了，就依托阿难，阿难尊者，你好心吧，帮我问，请问佛啊，我持牛戒持清净啊，将来能不能升天啊？假如犯戒了，又将来情况如何啊？那么阿难当然就慈悲啊，代替这个持牛戒的外道去问佛，那么。佛就答复说，你跟他说最好不要问这个话，我不便答复啊、那么就回答他说，佛不愿意答复你的话，可是他至诚恳切的要求，三番要求非说不可啊、那么因此第三番求了之后，佛就说，你跟他说听到我说的话，他可不要害怕哦，我说的是真的啊、他说，那么阿难就问佛说，那真的他持牛戒持清净将来怎么样，能不能升天呢？佛说，做牛有份，你把牛戒持得清清净净，跟牛学的一模一样吗？现在你已经像牛了，所以你牛戒持清净啊，将来一定做牛，后边一定做牛了，我们就阿难再问说，如果他犯戒呢？他说犯戒一定下地狱，犯戒了吗？犯戒越下地狱，戒持好了做牛，你看这个都颠倒了，人不做而又做牛，持狗戒也是一样的，狗吃什么他吃什么，狗要学着叫啊，他也学着这个狗汪汪汪啊，那么他要学着跟人开门，一切一切狗怎么做他就怎么做，鸡也是一样，鸭也是一样啊，他们吃这些外道戒 很可笑的。
我从前呢，听宾中法师讲经啊，他说外道有一个用烟去熏的啊，周围烧了很多火烟，不能有阳火，就是让他烧的这个烟很多啊，烧出烟来在那熏。他为什么这样子这么辛苦在做啊？他有一天去看呢、啊，这佛法里面这个做法会啊，这个住持方丈和尚去捻香啊，这个捻香是有香烟吗？哦，他以为他在闻那个烟呢、啊，啊，他看到这个佛教的神通广大呀、啊，那闻那么一点点烟，神通就那么大，那我把周围都是烟来熏，那不就更大吗？所以他的这个烟熏外道啊，就是这样学来的，很可笑啊。他们周围烧了很多很多火烟在那里熏啊，问他为什么这样做啊？他说他学佛弟子啊，用烟去熏啊。那么熏他做什么呢？的神通啊！你看目犍连神通那么大，他们去捻香的时候，一点点烟一熏就那么大的神通，那我用这么多烟去熏，不就更大了吗？那么这都是错误的见解啊。那么菩萨受戒不会受外道的戒啊。那么这个外道就除掉佛法之外，所有的外道戒都不会去受的啊。所以说，菩萨。但信自精进啊，奉持三世诸佛如来平等境界，他只是按照他菩提自信中来受佛所制的戒法精进去奉持，佛佛道同啊，现在佛制的戒与过去佛没有两样，与未来佛也是平等，也是一样，所以精进奉持三世诸佛所说的所知的平等境界啊，诸佛所知的界平等平等，不会有所差别。那么明白这个道理，就知道持戒应当怎么持，不受戒就是不受外道戒啊，要好好的受持佛戒，这是戒藏里面的第二义啊。休息一段时间再讲第三啊。